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
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
欢迎收听
由林美老师所主讲的
儿童教师训练。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美老师，欢迎你收听今天的儿童教师训练课程。小朋友除了喜欢听故事，他们还喜欢什么呢？他们可以在游戏中学习，并且温习所学到的东西哦。你的主日学里面有安排游戏的时间吗？这堂课呢，我们来谈一谈有趣的温习时间，怎么样使用有趣的方法提高学习。首先呢，我们来谈一谈温习的重要。你知道吗？神的话语鼓励我们温习哦。在希伯来书二章第一节说，所听见的福音和道理太重要了，所以呢，我们怎么样都不可以忽略，需要常常温习。希伯来书二章一节说，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所以这里提醒我们，是的，为了怕我们随流失去呢，我们应该将我们所听见的福音，我们听见的真理，这些重要的信息，我们不可以忽略。那怎么办呢？就是要常常的温习，常常的温习。在彼得后书三章呢，一节二节，这边也有提醒我们呢，就是要纪念先知预先所说的话。那我们怎么样可以纪念先知预先所说的话呢？我们就需要借着温习，才不至于忽略，才不至于容易忘记。第二点呢，温习的重要是在于，温习可以对老师过去的教导进行评估。透过温习呢，可以帮助老师知道他教了多少，孩子们是不是有真正的学习。所以这是提醒老师们，也是帮助老师们评估自己的教学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如果说你问了十个温习的题目，小朋友答出了八题，那表示他们学习的不错哦。但是如果你问的十个复习的题目，他们只能答出两题，那就表示老师你可能要再重新来加强你的教导，因为他们今天好像没有真正的学习到。第三呢，温习的重要是温习可以强化好的教导，也就是说透过温习我们可以加强重点，把那个好的重要的重点再次的加强。第四，温习的重要是可以有机会来矫正孩子们错误的观念。透过温习，你问的一些问题呢，透过孩子们的回答，你可以纠正孩子错误的观念。例如说，主耶稣钉十字架，小朋友，主耶稣死了吗？很多孩子会说，没有，他复活了。他们就透过了耶稣的死，就立刻跳过去，然后讲耶稣的复活。所以我们就需要强调，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死了，而且他被埋在坟墓里面，他是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的。透过温习，我们可以纠正孩子们一些错误的观念。那我们再谈一下，为什么要使用温习游戏呢？第一，温习游戏满足了儿童的一些基本需要。你可能不会想象到，哎，只是玩一个游戏。可是你知道吗？孩子们就是喜欢玩游戏，特别你在玩这样的一个温习游戏的时候，真的是满足了 孩子们的一些基本需要，例如什么样的需要呢？活动的需要。孩子是充满活力的，他有活动性、活动力，所以我们透过温习游戏可以满足他这方面的需要。还有孩子有成就感的需要，当他赢了或者他的答案被老师称赞，他就会有成就感。还有他们有被认同的需要，他们喜欢被同伴认同，如果他在这一组里面他赢了，哇，他的这一组的同伴都会认同他，他有这种认同的需要。还有他们可以有新的体验的需要，还有良性竞赛的需要。那这种所谓的良性竞赛就是一种友善的竞赛，这些都是可以透过温习游戏来满足孩子们的这些基本需要。那第二呢，温习游戏给你机会可以去观察了解你的孩子。为什么班上有些孩子老是抢答呢？为什么有些孩子老是很害羞都不肯开口呢？这给你有一个机会去观察和认识你的学生，观察孩子的个性、表达能力，还有他的内向或是外向，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第三呢，儿童喜欢温习游戏，所以你知道吗？在整个主日学的节目当中呢，温习游戏是节目的高潮哦。通常你问小朋友你最喜欢哪一个节目啊，他们就会回答玩游戏啊，游戏好好玩哦，这是孩子们最喜欢的一个项目。那我们接下来呢，来谈一谈温习游戏的指引。如果你在主日学里面要放置温习游戏，这边有几个原则和指引来告诉你。第一呢，请你使用多类型多样化的游戏，也就是说你不要每一周都使用同一种受欢迎的游戏。很多老师想，哎呀，这个游戏孩子们很喜欢，就每一周都是用同一种游戏。与其呢用同一种游戏使孩子们玩到厌烦，他们觉得说，哦，又是老套，然后哦没有新鲜感，你倒不如呢玩别的游戏，那让孩子们对这个好玩的游戏能够有期待，然后下次很希望再能够玩这个游戏。所以每一次呢，请你用不同的温习游戏来带领孩子玩。第二，有智慧的给奖品，也就是说如果你在温习游戏的时间想要准备奖品的话，求神给你有智慧。基本上我们是不太同意给奖品的。那如果你真的想要给温习游戏赢的孩子们一些小奖品的话呢，你可以准备一些小小的不是很贵的奖品，但是请你切记不要把奖品成为焦点哦，温习游戏的内容才是焦点。所以我建议尽量呢有那种口头上的奖品，所谓的口头的奖品呢，就是给他们口头上的称赞和鼓励。不晓得老师你玩过爱的鼓励吗？你可以说，好，我们给答对的小朋友来一个爱的你真棒，然后就先一个爱的鼓励完以后再说棒棒棒棒棒你真棒。或者是呢给那些输的小朋友呢给他们一个爱的加油，爱的鼓励之后可以说加油加油加加油。好，这样子的话呢可以让小朋友呢不会把每一次把他的焦点就是放在说他要得奖品，同时呢你也已经鼓励了孩子们了。然后第三呢，可能的话呢要接纳所有孩子们的答案。当你问这些温习游戏的题目的时候呢，请你呢全部接纳孩子们的答案，甚至是错的答案也要接纳哦。嗯，他答错了，那你也可以 很灵活的告诉那个孩子，嗯，很好的尝试耶，不错，你很有勇气哦，然后你再给予补充。请你呢千万不要说，哎，你怎么这么笨啊，这么简单也不会，你刚刚上课没有好好听课哦。所以你需要接纳所有的答案。然后我们举个例子，比方说你问的那个问题，温习游戏的问题是说，耶稣死后会怎么样呢？那你期待的答案是有关于复活的，但是孩子回答说，耶稣被埋在坟墓里了。那你要继续说，对了，但是他没有就这样死了吧，是不是呢？他又从死里复活了，今天仍然活着哦。所以你就可以给予补充，让孩子们能够对这些问题呢有一个完整的一个学习。那么我们也要第四点要强调呢，在学习神的话语的时候呢，他们在玩这个温习游戏呢，所有的人都是得胜者，所有的人都是赢家。要强调在游戏中呢没有真正的输赢，所以你结束的时候千万不要说，哦，甲队输了，乙队赢了，千万不要这样说。你可以说，哦，甲队第一名，乙队也不错诶，第二名诶，哦，今天哦，乙队冠军，哇，甲队也很棒，亚军。这样他们听起来心里面就不会有那种输赢很强烈的那种失落感。接下来呢，我们也来谈一下计划温习时间。你在课堂上呢，要计划一个温习的时间，你应该做什么呢？第一，事先预备好问题。通常呢，我们的温习游戏问10到12个问题就可以了。那么，请记得我们要使用为什么、何时、怎样、如何这一类的问题。其实我们的问题呢可以有分成好几个层次的，但是呢我们尽量呢不要让孩子们想到的回答的问题是是或不是、对或不对、好或不好。所以我们尽量，这些问题也是其中的一部分，但是我们尽量使用引起孩子思想的问题、思考性的问题，让他去思考为什么、如何。那你在设计这些问题的时候，难易的程度要不同，也就是说你可以设计有一些比较容易的问题，也可以设计一些比较困难回答的问题。那我们来谈一谈呢，就是说有3种不同类型的问题呢，你可以来问小朋友。第一种类型的问题呢，就是属于事实性的问题，就是事实内容的问题，也就是说属于圣经知识的这方面的问题。但是这方面的问题不需要太多，举个例子，带领自己兄弟去见耶稣的是谁啊？那答案就是安德烈。类似这样的事实内容的问题呢可以问。然后呢第二种类型的问题是属灵真理的问题，属灵真理的问题有助于帮助他理解。举一个例子，主耶稣能够为了你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理由是什么？为什么只有主耶稣可以为你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呢？这个是属于属灵真理的问题，而且是让他可以去思考的。答案是因为主耶稣他是完美的，他完全没有罪，所以主耶稣的血 才能够洗净我们的罪，他才能够有资格代替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因为他是完美无罪的。然后我们就可以用一节关于神的爱的经文来告诉孩子们。第三种类型的问题呢，是应用问题。这样的问题呢，鼓励孩子们在生活的当中实行出来，实践出来。所以问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呢，你通常要使用你个人化的字，你不要说你们。举个例子，你可以问就是以课程的中心真理为根据的问题。例如，如果你已经相信耶稣为你的救主了，神希望你顺服他，你在这一周当中可以做哪一些事情来顺服神呢？那这个就是一个以顺服为中心真理的这样子的一个课程呢，你就让孩子们去思考这一周他在哪一些方面可以去顺服神。或者是如果你已经相信耶稣为你的救主了，神要你去传福音，这一周你可以去向谁传福音呢？那这个就是实际上的一个运用的一个问题，运用在他的生活的当中去做的。另外呢，你也可以提问以经句为根据的应用。举一个例子，以弗所书，如果这一周你教的经句是以弗所书4:32，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小朋友，这一周你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怎么样使用今天的经句去对那些冒犯你的人、得罪你的人用恩慈相待去饶恕他呢？你要怎么做呢？你就可以用今天学习到的经句呢，使它运用在生活当中。那你也可以挑战孩子们去做见证，有哪个小朋友可以把接受耶稣为你个人救主的事情去告诉其他的人呢？就类似这样子的问题呢，就是属于应用的问题。所以各位，我们在设计问题的时候，需要包含有事实内容的故事的事实内容的问题，有属灵真理，就是说在生活当中有属灵真理上面的问题让他去思考的，还有就是运用上的问题，怎么样在他的生活当中去实行出来。你可以设计类似这三方面的问题放在你的温习游戏当中。第三点，在玩温习游戏的时候呢，一定要让孩子理解游戏的规则，所以每一次都要先说明规则哦，或者要把规则先制定出来让孩子们去遵守。比方说，当你问问题的时候，可以告诉小朋友你可以制定这样的规则，老师数到三才可以举手回答，1、2、3。好，如果你二你就举手的话，老师不会叫你的。好，那你就可以举这样子一个规则。或者是已经答过问题的小朋友，请给别人机会回答，所以你已经答过了你就不要举手，这个也是一个规则。这些规则都很简单，那就是让他们务必遵守。那么通常呢，我们在主日学里面呢，也要限定玩游戏的这个时间，也就是说温习游戏的时间大概呢是5分钟到10分钟就可以了。所以每一次在你的主日学里面，你就可以设计5分钟到10分钟的温习游戏的时间。接下来呢，我要跟各位介绍几个温习游戏的几个范例，几种不同的类型让你们可以采用。第一个呢，就是画五官。当你在玩游戏的时候呢，你可以分小组，分两组，男生组、女生组，然后你在黑板上 画两个圆形，哦，那当然女生可以绑头发，男生就是长三根毛在头上，哦，然后觉得，哎，为什么这两个小朋友没有五官呢？那我们把他们加上五官好吗？好，如果男生对答对了呢，就可以上来呢替你的小朋友呢画上眉毛，然后答对了呢又可以画上两只眼睛，再答对了呢画上鼻子，好，还可以画上最后呢画上嘴巴，看哪一组最先完成这个孩子的五官，那组就赢了。好，那这是一种方式，一种游戏。还有一种游戏呢，如果你在讲到扫罗或大卫做王的时候的课程呢，可以玩的游戏，就是戴皇冠。也就是说，答对的小朋友呢可以到前面来，你制作一顶皇冠，让他戴上，让他做王。然后呢，下面一个问题有另外一个小朋友答对的时候呢，那这个小朋友就要退位，让下面那位小朋友呢戴上皇冠来做王。还有可能很多人都玩过的就是井字游戏。井字游戏就是画一个井字，然后呢可以用圆圈代表对，叉叉代表错。答对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选一些图形，比方说如果你是在复活节的时候呢，那你的图形可以用十字架，画一个十字架或者是坟墓，有一组是十字架，有一组是坟墓。他答对了呢，他就选这九个空格当中放上一个十字架或是放上一个坟墓，那看哪一组呢最先呢连成一线，直的连成一线，横的连成一线，斜的连成一线呢，那他们就得分，就得胜了。那么在圣诞节的时候呢，可以放上什么呢，圣诞树，还有那个星星，用这个图形来做代表。当然你自己呢也可以去想一想，也可以去收集一些好玩的游戏，好玩的游戏的一些方法。那我们接下来呢，我们来谈一谈什么时候要使用温习游戏呢？请你记得，这个温习游戏呢不是只是纯粹玩一个游戏而已，这里所说的温习游戏就是要透过游戏来温习今天孩子们在课堂上所学的，无论是他在当天的上课的内容里面所学到的京剧啊、诗歌啊、圣经课程啊，或者是祷告啊，或者你还有什么其他的节目呢放进去，你都可以设计这些题目让孩子们来玩，透过玩游戏的当中来温习整天当天所学的。所以呢，你可以在课堂结尾的时候呢玩游戏，课堂要结束之前呢，让儿童呢他们来透过玩这个温习游戏呢来复习一下当天上课的内容。那么还有呢，你在开始的时候，上课开始的时候也可以玩温习游戏哦。如果你每一次都宣告说，哇，我们下个礼拜主日学第一个的节目就是玩温习游戏，那就可以鼓励孩子们早点到，他们就不会迟到了，因为孩子们都喜欢玩游戏，所以他们为了玩这个温习游戏呢，他们就会早到。所以你可以在开始上课之前呢，可以先玩一个温习游戏。那当然这个温习游戏呢就是温习上一周所学习的内容哦。你也可以在课堂的中间来玩游戏，课堂的中间，比方说他们听了太久了，那你们在节目的当中呢就穿插玩游戏的时间，那让孩子们会更有活动的自由，不会一直坐在那边听讲课，所以你就可以在课堂中间玩游戏。那当然你的复习呢就是复习课堂之前所教的，就是说从上课一直到课堂中间这段所教的内容，来玩游戏。每一周呢你都可以改变游戏的时间哦，看着你整个主日学的需要，你可以做一些改变，开始前、课堂中间或是课堂结尾都可以来玩温习游戏。亲爱的老师，温习游戏增加了课程的多样性和活动， 而且可以提升孩子们学习的兴趣。把温习游戏设计成鼓励孩子们渴望回答的问题，然后透过这些问题呢，你就可以知道孩子们今天在课堂上的学习了。你愿意每一次都设计有趣而且有意义的温习游戏来帮助孩子们吗？好，这堂课我们就停在这里。